感谢主，今天给我们每一位都有生命、有健康的坐在这里，我们一同的。那个何医生很厉害啊！前一点啊，下一点，可以吗？可以，好一点。不要对这么正啊！好，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题目叫拣选新衣族，就好像今天啊，有一些受浸的弟兄姐妹，他们是被神拣选参加了新的一族啊。那么我们成为新的一族，就是成为基督徒。各位啊，现在基督徒面对一个越来越和我们不同的社会，我们的思想不同，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我们的社会对性的看法越来越随便，我们对自己的决定，什么时候我们都要自己做决定，就好像现在安乐死，我们要自己决定，我们高举人权，高举自我，没有对错。我们发觉人越来越自私，而且你有没有发觉人现在不知羞耻？有没有发觉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很喜欢讲粗话？以前我们觉得讲粗话是没有文化的，对吗？我们看不起他。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年轻人完全不是这样看的。可能我们有一些人越来越不喜欢这个社会，我们很想找一个更好的社会，但是没有啊，对吗？我们是从中国来，从香港来，从其他国家来的，来到加拿大，我们都是希望找一个更好的社会。但是圣经说现在是末世，就是这样的，我们好像不能做什么啊，我们成为神拣选的新一族，我们怎样面对这个世界？我们看看彼得前书给我们的一些的提醒。我请了 PowerPoint 啊，因为看不到，要看后面啊。如果我请你啊，留心的听到我讲到啊，讲到那里你就按到那里啊，哈哈，没办法。现在我们啊看第八节这样说的：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几年谦卑的心。这里说总而言之，你们要这样做。这里说总而言之，就是说以前说了很多东西，对吗？来到这里就总而言之，以前说了什么东西了？就是最重要，就是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个身份。这一节圣经很多人都啊熟悉的哈、啊。我们有了这个身份之后，我们就这里说我们要禁戒私欲，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为主的缘故顺服君王。而且到了第三章，他就说到家庭，在家庭里我们要顺服，对吗？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敬重妻子。然后来到这里第三章第八节做了一个总结， 就是你们有了这个身份之后要这样做，但是总而言之要同心啊，总而言之要同心啊。好明显，这里是说你们作为神拣选的新一族，你们要同心啊。所以这一节的对象，你们应该就是广义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要同心啊。什么是同心？同心有可能说是同一个思想，对吗？ One mind。 但是呢，如果你看到那个英文译本呢，那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and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他们译同心为 in harmony， in harmony 就是和谐，和同心不一样。和谐就是我们可能不是同有一个想法，不是同有一个思想，但是我们和谐，我们没有自己人打自己人，我们好好的相处。我相信这里的解释是和谐，不是说同一个思想。在教会里我们没有同一个思想，但是我们都是和谐的，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积年谦卑的心，就是说大家要和谐。而且你可以看到在一个英文的译本 NIV in harmony 之后，它是用那个 semicolon 的，那就是说你们要和谐做以下的几样事情：要体恤、相爱和谦卑。同心和谐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基督徒不单只是一个人的去做见证，而且是整个教会、整个基督徒群体的，我们整个新的一族去做见证。所以这一节不是单单的说你一个人做好了就好了，你搞定，你自己搞定就可以了，而且说整个教会我们一起有好的关系，彼此体恤，大家相爱，以及整个群体做见证。如果我们的见证不好，那个伤害很大。很多年前我在香港的时候是在尖沙咀浸信会聚会的，有一天我看报纸才知道我们附近有一间教会，教会旧了要重建，因为教会的地很值钱，在那个尖沙咀嘛，所以呢教会的执事会就决定当旧的教会拆了之后，只用地的一半建教会，剩下的一半做什么？做那住宅，就可以卖很多钱了吗？以后教会就不缺钱了。但是很多弟兄姐妹不同意这个思想，就反对，于是双方都很激烈的对骂，然后报纸就引到他们在教会大门互相指骂，很难看。各位弟兄姐妹，别人看到照片，他们不理你们的理由，他们只会说教会是因为挣钱而分裂。你说我不和谐，对教会作为社会的见证，伤害是很大。这一节经文说我们要同心，之后就说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积年谦卑的心。这里提醒我们要体恤和谦卑，我们对弟兄姐妹要体恤和谦卑。彼此体恤就是去体会别人的困难而去同情他。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见到别人一些东西不合意， 立刻就会定他的罪。各位啊，不合意义就是不合我们的心意，对吗？是别人做些东西不合我们的想法，不合我们的想法就是根据一些我们认为正常的法则去衡量，他做得不好啊，西方怎么可以这样啊？啊，崇拜中领事为什么没有表情的啊？你们刚才的领事很有表情啊，对吧？啊，如果没有表情，人家就会说应该表现的快乐才对呀。没错，根据正常的法则，他应该要这样做的，要快乐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他正处在不正常的情况当中，可能他的工作压力很大啊，他的工作不保，又或者他两夫妻刚刚昨天晚上大吵一顿啊，现在心情还没有平复过来。有的人你觉得他常常自大，你直接的反应是不喜欢他，但是有没有回心一想，一个人自大其实是生命中有一些自卑，你这样想的话你就会同情他。各位啊，我们对弟兄姐妹要多一些体恤，要知道支持我们去体恤的一个要求是谦卑。各位啊，我们不能够体恤别人犯错的一个原因是我们觉得我们怎么样都不会学他这样做的，对吗？怎么可以这样做？没错，正常的时候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但是有没有想过，我们都有不正常的时候，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做得不好。各位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做得不好，这个是谦卑的看法，就会帮我们多一点的体恤。各位啊，你们有没有发觉有少部分的弟兄姐妹对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而且说话的时候也不怎么客气？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基督徒是应该直接坦白，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知道对方是弟兄姐妹，不会骂他的，所以他就放胆的坦白。有的时候坦白的过了头，只有直接没有体恤，也可能一个原因是没有谦卑。我们要和谐、体恤、谦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基督徒要整个群体去做见证。刚才已经讲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这样的需要啊。就好像我们去上班要赚钱，很辛苦，很多的压力，受很多的气，但是如果回到家里有一个温暖和谐又体恤的家庭，每天回到家里我们就能够得到支持，得到休息，对吗？明天又再来过。同样道理，当我们在社会里面要活出我们的信仰，遇到困难，感受到压力，感受到不友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同病相怜，同甘共苦，互相体恤，互相爱护，我们就能够互相得到支持，得到鼓励，就有力量继续的去做神的见证。我们现在看第九节， 第九节，彼得就对我们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从这里开始，我们看到这里不只是说教会内在的关系，而是说教会对外对社会的关系，就是基督徒和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同事、和我们的亲友和社会的关系。第一节说我们不要做什么，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这里这个恶，以恶报恶的这个恶字啊，在英文是一座 evil 啊， evil 比较恶还恶，对吧？是邪恶，别人对我们做的是邪恶的，但我们不能够对他们做着同样的恶。别人羞辱我们，大骂我们，我们却不可以对他们做出同样的辱骂。各位啊，在我们现在的工作的环境里，很多时候因为你工作表现好，你的同事就会嫉妒，于是他就会找机会做一些事情，比如应该对你说的事，他不对你说，对吗？不应该对老板说的事，他们就会加料的对老板说。虽然你知道了，但是上帝对我们说，我们不可以对他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不可以以恶报恶。虽然他对你做了恶事，但你却不可以以恶回敬他。各位啊，作为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 emotion， 有情绪。当别人骂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很想骂回去，对吗？因为如果我们能够骂回去，我们的怒气才可以得到抒发。但是现在我们要学不能骂回去，我们要学用道理去说，而不是用气去说，更加不可以凌辱他，去骂他。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怒气，去跟他说道理，不容易啊，对吗？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单只不可以在行动上以恶报恶，也不可以在言语上骂回去，反而要祝福他们。哇，很难做啊！彼得要我们还要祝福他们。我们这被拣选的新的一族，神真的看得起我们。彼得说：“你们是为此蒙召，为此蒙召，就是说我们被拣选，成为新的一族，目的就是去给社会祝福的。祝什么福啊？”就是刚才已经提过的第二章九节那里说，要叫你们宣扬的，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被神拣选最终的目的，就是在这社会做见证，让人认识那个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能以恶报恶，不能以辱骂还辱骂，因为我们要见证耶稣基督。而且彼得说我们要祝福，以致我们承受福气啊。我们再看什么福气啊？经文的第十节啊，又在下面啊，第十节那里说，因为经常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 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彼得说，因为经上说，这个经啊，就是说诗篇三十四篇的经文。这段经文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人要做好，不单只要离恶行善，也要控制舌头的罪。彼得引用这段经文，就是要鼓励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因为彼得说，如果我们听神的话这样做，主的眼看顾，和主的耳听我们的祈祷。如果我们行恶，神就向我们变脸，变脸就是不高兴，对吧？不喜欢。各位啊，彼得所说的福气很明显，就是能够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啊。如果我们听神的话，我们的福气就是神会主动的亲近我们，他会眼看我们，耳听我们。各位弟兄姐妹，神拣选了我们成为信主的人，面对这个对我们不太友善的社会，神要求我们每一个人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仍然好好的见证耶稣基督，神就会主动的亲近我们，看顾我们，听我们，安慰我们，我们就能够和神有一个更亲密的更亲密的关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虽然社会以恶对我们，以辱骂对我们，我们却要祝福，好好的见证。现在同性婚姻在加拿大已经合法，我还记得定为合法的那一天，那一天的最高法院就定案。定案的时候，代表同性恋人士出席的是联合教会的牧师，另外代表很多的教会出席的是 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Canada 那个牧师。他们两个人在这个定案之后，两个人都出来了，出了法院了。你知道他们做什么？他们互相指骂。你等着哈，我 I'll come again 哈。哇，我看到那个形象，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啊。认为两个牧师的表现，真的令这个社会对基督徒的印象变得很坏。这里正正就是圣经教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还辱骂的情况。圣灵早就知道我们会落在这样的情形当中，当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就很自然会回敬那个人。纵使我们做到行动上不回敬，我们都会在舌头上回敬他。但是圣经对我们说，连舌头都要控制，不要犯罪啊。我们再来看十三节，十三十四到十六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秉性的人拒绝羞愧。彼得说，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那些取自以赛亚书第八章的，在那里神警告以色列人不要怕亚述人的威吓， 要怕神了，不是怕人。彼得引用旧约这段经文，就是用当时的背景去鼓励我们。因为当时亚述人兵临群上，以色列人看着就很惊慌，对吗？很多的军队很惊慌，就怕他们看不到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在这个社会真的被人威吓，很惊慌，看不到希望。各位啊，你可以看到现在不单止同性恋 LGBTQ 啊都被高举，我们不敢公开的指出其不对，因为如果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人到我们工作的地方，甚至到我们的家示威，然后有人到人权委员会告你。有一个人啊，他不借同性恋活动的广告而被告要关门。可能你会说，我没有做生意，没有问题，没有麻烦。但是如果你打工的话，也会可能有同样的麻烦。有一个退休的牧师，他以前是在政府工作的，做个小部门的经理，后来给两个下属投诉他。为什么？因为他是基督徒，他没有做什么，他们为难他，投诉他，就是这两个下属是同性恋人士，知道他是基督徒之后就做一些东西去为难他。之后他就找这两个下属做了一个很坦白的说话，才把问题解决。今天基督徒在不少的事情上都会遇到难题，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做老师的，如果要教性教育，面对政府的教材，不知道怎么教，因为教材说同性恋是一个选择，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今天社会有的是人权，却没有道德，更加不去处理问题的根源。当然不认同，当你不认同反对，你就会被人回攻威吓。各位啊，今天我们基督徒面对的是一个只要人权、只要自我、不要神的社会。所以当我们说这些都是人的罪的时候，他们就不高兴，他们对我们就怀有敌意，就给我们威吓，给我们惊慌。但彼得说，不要惊慌，继续行善，倚靠神，没有人可以害你们，而且为善受果是有福的。彼得在对我们说了不要怕之后，在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为圣，你们不要怕，只要心里尊主为圣。这个是什么意思了？如果你看英文就比较清楚，在那个 NIV 的译本是这样写的，他写 In your heart set apart Christ as Lord， 那和中文就有一些不同了。英文你可以看到就是，只要心里尊耶稣基督为主，你们不要怕，只要心里尊耶稣基督为主。各位啊，我们面对人的威吓不要怕，记得只有一件事最重要，不要怕人， 我们要怕神，我们认人了听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还在我们的心里是第一，不是吓，不是威吓我们的人。就是说我们要专心，不要担心其他的事，其他的事很烦，可能用你很多时间，但最重要的就是你心里认就以基督为主，坚持主耶稣认人在我们的心中排第一，也就是坚持遵守耶稣基督的教训。各位啊，成为新的一族，我们不要怕人的威吓，认人坚持耶稣基督的教训。彼得还提醒我们在行动上有两样东西他要我们做的，第一样就是要常做准备。准备什么？做见证。就是说我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有耶稣基督。能够怎么样做啊？能够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还辱骂，别人就觉得奇怪，你的同事就觉得奇怪，你的亲友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人家对你不好，你还可以很平安的面对呢？你有常做准备吗？各位弟兄姐妹，就是当有人问你为什么可以这样的时候，你是否已经准备好怎样回答呢？通常很多基督徒对一个问题都预备了答案的。什么问题啊？就是当人问你你为什么信耶稣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对这个问题都有了答案，随时可以对人说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对其他很多简单的问题都没有预备好，比如为什么每一个礼拜天你都去教会，真的有神吗？我没有罪，为什么说我有罪呢？他对你这么差，你为什么还容忍他呢？这些问题都什么都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但是如果现在有人问你，你可以回答他吗？其实有些你坐下来好好的思想整理，你就可以回答的。但是有一些可能你要参考一两本书就可以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彼得提醒我们要准备的，要常做准备，所以鼓励大家有空坐下来的时候，特别在这疫情期间不要到处跑了啊，坐下来用一些时间来思想来准备，这也是我们拣选新一族的功课啊。彼得提醒我们第二样行动，就是我们要继续的做个好基督徒，以及指责我们诽谤我们的人，到最后他们也会明白。十六节这样说的，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秉性的人拒绝羞愧。存着无愧的良心是个很好的提醒。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说被毁谤的时候，我们的主观上已经认为是别人的错，对吗？自己没有错，存着无愧的良心，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严肃的反省，我们是不是真的没有错。各位啊，当别人说我们歧视同性恋人士，我们有没有歧视呢？我们要检讨， 我们是不是只是不同意他们的行为，但仍然爱他们呢？还是我们表现出来，我们是恨他们呢？另一方面，我们平常悟道的问题上，很多时候我们在道理上是对的，但是在态度上可能有错了。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我们骄傲，我们觉得他们错，我们对，我们是基督徒。各位啊，我们有没有谦卑？彼得在十五节说，就算我们说见证，也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各位啊，对人我们要有温柔敬畏的心，就是我们要每一方面都要做好，以及别人不单只不能诽谤我们，还要让他们看到之后明白我们是真心遵行耶稣基督的教训，爱每一个人的。说到这里的时候，有的人仍然不明白，为什么做基督徒，作为被神拣选的新的一族，要受苦呢？我们再看十七、十八节，那里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任行善受苦，总强如任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照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各位弟兄姐妹啊，行善做好事，我们通常的观念是应该有好报的，对吗？好人有好报，好人做好事是不应该受苦的。但是彼得在这里却给了我们一个很震撼的说法，行善做好事而要受苦，总比较行恶而受苦好多了，对吧？因为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耶稣基督也是行善而受苦。各位，彼得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任务，就是原来我们被拣选的信义主，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坚持我们的信仰，坚持见证基督，这个任务就好像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那样，是义的代替不义。表面上耶稣基督死了，但他其实他复活了。彼得说得很清楚，我们要跟随基督，生活像基督，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本分。通常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大使命，大使命就是全福音，对吗？全福音见证基督。但是我们很少明白，不单单是全福音，而是受苦全福音；不单单是见证基督，而是要受苦见证基督。就好像耶稣基督受苦甚至受死，把人带到神面前。各位啊，我们这被拣选的信义主也是这样，我们可能要受苦，把人带到神面前，我们要见证耶稣基督，而且是受苦的去见证基督。最后彼得再给我们一些鼓励，在十八节经文的最后面，他说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但是在英文的译本不是这样译的，英文的译本那个复活是译作 alive， 不是 resurrected。 那么这句话应该翻译为按照肉体说他死了，按照灵性说他仍然活着。彼得其实鼓励我们， 我们被拣选为主做见证，就好像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一样，是义的代替不义，要把人带到基督台前。我们要受苦，表面上好像死了，表面上好像没有了生命，但其实却真正的令人活着，令人活出神给我们的生命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神拣选的新的一族，好像宣教士这样，进入到我们的亲友里面，进入到我们的朋友同事里面，进入到这个社会里面，以及我们的生命去见证神，去荣耀神。今天我们面对的社会越来越纷乱了，没有道德，没有对错，人权至上，于是社会就跟人的罪性去放纵。当基督徒指出这些都是罪，要反对，于是基督徒就被边缘化，社会对基督徒的敌意就越来越深，甚至以恶对我们，以辱骂对我们。我们直接的反应就会更想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但是彼得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是被神拣选的新一族，我们对弟兄姐妹，我们要同心，要相爱，互相的体恤，互相的支持，以致我们可以在这个社会人人跟随耶稣，见其行善，随人受苦，任人见证基督。随人受苦看起来好像是失败了，但其实是活出我们真正的生命啊。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基督徒，各位被拣选的新的一族，为义受苦，见其见证，是活出我们真正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彼得给我们真的很鼓励的说话，教导我们在这个社会虽然受苦，还是要好好的见证耶稣基督，求神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保护我们，给我们力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